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你爱我们，所以你也在环境中来制作我们，来管教我们，来引导我们。主，你是要来的王，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你也呼召我们进入你的国度，让我们能够与你在国度中一同坐席。主，这是什么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都渴慕能够在国度里面能够与你同一同的交通，一同的享受你的恩典。所以主，我们把自己重新再奉献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主，这是需要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做工，不管我们自己如何的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仍然是靠着你来成全我们。因此我们在早晨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再对我们的心的深处说话，因为我们渴慕能够明白，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能够走在这条路上，和你心意的路上。主，你来成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它的重点呢，是我们主在地上来做王。所以当主出来传道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讲到天国近了，就是这个国度近了所以我们应当悔改所以讲到这个国度近了，他呼召我们进国度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就是心思的转变，就是悔改因为很多我们传统的观念并不能带进国度里面，传统的观念并不能把我们的生命让他能够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王所以主在说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之后，主就开始呼召门徒门徒就需要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这一批人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入国度，我们就必须是个门徒，就必须要舍己，就我们里面原来的那充满着天然的自我，那个己需要被倒空十字架来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来跟随他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主他就显出那国度的全能他在那边医病赶鬼然后接下来他就上了山许多人来跟随他，他坐下来教训他的门徒所以山上的教训我们强调他是主要是对门徒说的只有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让主来制作的人呢，那这种人可以进国度所以主讲到山上教训的时候，他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八福，就特别讲到我们的这个王他的八种性格他生命成熟以后那种性格的彰显，就是这八福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就晓得国度并不是讲到你做了多少的工作，工作是外面的但是它主要是讲到生命，生命是里面的，因为如果有真实的生命，就自然有合神心意的侍奉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呢，那个这个侍奉只不过是工作而已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到后来主讲到末了的时候，他说好多的人来说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但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们不认识是作恶所以如果我们人不对，我们在摸属灵的东西，我们可能在作恶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山上教训特别提到这个国度的性格我们的国度的王他的性格是这样子，所有进国度的人他的性格也必须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性格都跟我们天然的性格是相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靠着自己能够进国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舍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主有办法做工。所以我们讲到这不是一个更高的律法这是一个恩典，因为他有要求，但是呢他给我们恩典，他把生命给了我们这个生命就像种子一样已经在了我们里面，问题是我们如果让他有环境生长，我们的心如果够柔软好土他就自然的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说我们在 地上就有功能了，我们就是世上的盐啊，世上的光。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黑暗，所以需要有神儿子的那个生命性格在地上，像光像盐一样，这样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知道这不是我们，我们活不出来这种光景。但今天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活出来了，他们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父所做的。所以接下来又讲到律法和先知，主不是来废掉，乃是要成全。而且呢，如果我们的义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应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一般我们人所能够做到的义呢，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但如果我们不能够超过这个义，我们不能进天国。所以说天国的标准是很高的啊。然后他就给我们举了例子啊，你不但不可以杀人，你连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啊，所以要赶快和好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真的是使人和睦的人啊，他总是要人和好，不但不杀人，连动怒都不可以啊。然后他还讲到，如果不但不可以奸淫啊，连看见妇女动淫念都不可以。所以主对付的来说我们里面那个贞洁的心啊，他盼望我们有个清洁的心啊，因为清洁的能够见神。然后他也讲到啊，我们这个人应当真实，不要随便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若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乃是他的真实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也看见，对，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所以你看见这里乃是讲到生命，我们天然的生命不可能的，人打你右脸 你也打他右脸，而且这是合理的。但是神儿子的生命跟性格呢，你看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还能够转过来由他打，那也是讲到爱。所以呢要为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呢，整个的反映出来就是神儿子性格的反应，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当然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内容，我们读第五章就够了，我们就会发觉有一个问题，除了神儿子以外，谁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是我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同时给了我们的答案，就只有神的儿子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而他的生命现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力，都有潜力。也许我们现在不一定活得出来，或者活得不好，但是我们都有潜力可以活出第五章的这种生命性格出来啊，充满爱啊，充满生命的生命。那接下来主就告诉我们啊，一个跟随主的人啊，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啊，第一点呢，就需要你要有暗中隐藏的生活啊，这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所讲的啊。所以隐秘处的生活给我们有力量啊，使我们能够被提升。当我们有隐秘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会得到不断的供应，因为生命乃是在他的里头。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就好像插座插上了电头电源一样，他的生命会供应我们。所以隐秘处的生活是主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只有如果没有隐秘处的生活，我们生命不会长大。这是今天我们神儿女普遍我们软属灵软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你看见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一直不成长，你只要看他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这个暗中隐秘处的生活就可以知道。而一个常常有真实暗中隐秘处的生活，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生命自然就改变啊，向着人他有恩典，向着自己呢他能够放下他该有的权利，这是禁食啊，向着神呢他有不断类似的祷告。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主告诉我们在这里，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啊，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有信心的生活。所以信心的生活是每一个跟随主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过的生活，因为 我们已经被从黑暗的权势底下啊，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这里自然就有一个征战。仇敌总是要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啊，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爱主的心。所以这一条路呢，你必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啊，因为在这里有征战的啊。但是，一讲到呢，讲到信心生活，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啊？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仇敌会借着各样的财宝来夺我们的心啊。他不反对我们侍奉神，但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也要我们侍奉这个财宝，就侍奉马门或者马门所代表的一切人事物啊。他要使我们呢，因着我们的心在财宝身上。所以它使我们在各样的生活上有各样的忧虑啊，因为如果我们忧虑的话，你看我们的路就走不好啊。所以主叫我们不要忧虑，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需要看见飞鸟啊，这个属灵，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啊，乃是神来供应他们；看见野地的百合花啊，乃是受到神眷顾他们。我们走这个属天信心的道路呢？主眷顾我们，主供应我们，但是我们也许会说，为什么我还碰到难处？如果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还看见这个难处？因为他要我们学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将加给你啊。所以信心的生活乃是说，当我们碰到这些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所要追求的，乃是先满足神在我们身上的需要，因为他要提升我们。所以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自然就要加给我们。那我们讲到神的国，特别讲到神的权柄啊，所以神的权柄要在我们身上。神的国也讲到什么呢？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乃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啊。所以神的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呢，就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乃是爱子的国，这里是爱啊，所以神的国如果在我们先求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呢，就是爱。所以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这些都要加给我们。所以这个求乃是追求要付代价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没有错。我们今天可能会有难处啊，但是我们今天当就好了。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第二个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信心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信心的道路，都在过信心的生活。那第三点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管制啊。所以我们不但有暗中的生活啊，我们不但要走信心的道路，我们也需要。有受圣灵的管制那从第一节到十二节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主所讲到的基本上是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如果看第二节就知道他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然后主接下来讲了很多话，到最后到了十二节他就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七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基本上是讲同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这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光是亲近主，我们走信心生活，我们如果不愿意不服管制呢，我们生命仍然不容易长大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这是管制好，那讲到圣灵的管制的时候，第一个他对付我们的人就是论断人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很特别，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我们有这个旧的生命，亚当的生命我们常常有一个倾向，我们常常会被试探，什么呢？就是论断人，很自然的，你不需要去学这就很容易很自然的，我们就有这个天然的这种试探，就想要论断人那这个论断在原文的意思基本上它就是指的审判人 这是审判，因为当你在论断的时候，基本上你在审判他。但是主在这里讲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主这么讲呢？当从一方面来讲，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每一次我们的论断，我们的审判并不一定公正，因为我们所做的常常是以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看法当成事实的根据，然后这样我们来审判人，常常审判的都不对的，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并不清楚的。但这更重要的一点呢，因为主才是那个真正的审判者，因为我们审判呢，就代表说是我们代替了主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了，所以审判是主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天然的人，没有受过管制的，我们就喜欢论断，喜欢审判，而且我们论断审判的，事实上呢，我们里面有一种优越感，我们觉得当我们审判的时候，我们比别人更高嘛，所以我们可以审判人嘛，但是这是主的事，这是主要来审判的，所以主在这里第一个提到就是说呢，当我们在受圣灵管制的时候，最重要的先管制我们的口，事实上呢，他是在管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口中就自然出来嘛，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论断还有一点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论断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定人家的罪了，这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啊。我们看37节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啊。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我们论断人，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定人家的罪了。然后他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为什么这边突然提到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论断、我们的定罪里面跟我们不饶恕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里面已经对这个人有成见了，我们没有饶恕他，所以当环境一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出了我们的论断跟定罪所以主在讲到论断的时候，他把论断跟定罪摆在一起，然后把论断跟定罪呢跟饶恕摆在一起，所以我们里面可能出了问题对这个人本身就有了成见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论断，开始定罪。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讲到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从上下文来讲话，就是说，如果你论断人，主要让你被论断，而且呢，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游，倒在你怀里面。如果你定人家的罪，人家也会定你的罪，而且是更厉害的罪，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游，倒在你的怀里。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呢，主允许我们也被论断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审判人的时候呢，神不但要审判我们，神也允许别人审判我们，所以这变成双倍的审判就像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游，都倒在你那里面去。所以在讲到论断的时候，主耶稣接下来在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就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 量给你们。所以我们都会被论断，我们都会，我们不但论断人，我们也会被人家论断。所以每一次论断的时候啊，你不要急着去解释，你要思想一下，可能我们被论断是因为我们曾经论断了别人，现在这些到了我的身上，所以还不是先去解释的问题或是发脾气的问题，而是我们在主面前想，我今天为什么会被论断呢？主曾经讲过，你怎么论断的，人家怎么论断你。所以我们被论断的时候，第一个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求神赦免，因为我们曾经论断的人，我们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我们曾经论断了别人，所以今天呢，别人也来论断我们。这就是你们怎么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嘛。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嘛。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主他没有论断人。也许我们觉得主在论断我们呢，为什么呢？因为主不是用一个主观的不可靠的来审判，所以主的审判都是按照事实而主是这样审判的一个人，他有权柄审判，但他却不随便审判，他也不随便定罪我想我们最清楚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一段我们最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第三节主耶稣在那教训人的时候，你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来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法利赛跟文士是他这样做是很厉害的，因为如果主耶稣说把他打死，那他讲的三上教训就没有意义了嘛没有爱嘛，但如果说不要打死呢，那你就违背了律法嘛。所以主知道他们在试探他，所以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又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所以基本上你看主懒得理他们主只在地上画字，然后告诉他们，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所以你不是不可以用石头打他如果你没有罪你就可以打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站在当中。所以只有主耶稣没走，换句话只有主耶稣有资格打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没有定他的罪但主耶稣也没有违背律法为什么？因为主为他定十字架所以主虽然赦免了他但是主却为他定了十字架这就是他的爱所以主可以定人家的罪，可以审判，但主不轻易审判。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人来世上来拯救人的但是我们的天然的倾向我们喜欢来论断人，定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被管制，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做变化更新的工作，我们需要悔改 因为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做这样这些事情，而我们还以为是对的。那为什么不要做这些论断呢？因为主耶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就第三节讲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主耶稣不要我们论断人，或者不要我们审判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你想要审判他，或者你想要帮助他，但是你不知道你眼中有更大的就是良木。意思就是说，你审判别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要审判他呢？为什么不要帮助他呢？把刺拿掉不是很好吗？主耶稣是有先决的条件的。他说，因为我们有良木，如果我们里面有良木，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有良木嘛。那如果你眼中有良木，你也不认识别人嘛。所以我们看不清楚真相，这是主不要我们论断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所以后来后面他讲的并不是说你不要去论断或审判了，他等你把良木拿掉了你才帮他拔刺嘛。所以才需要我们先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就讲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保罗有一个特点别人论断他这些信徒论断他，他都以为极小的事，因为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一点，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有很多我们在审判的时候论断的时候，很多暗中的隐情我们不知道，很多人心的意念我们不知道只有主来的时候他可以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主审判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话讲，因为所有都暴露出来了。但我们审判呢，我们容易错误，因为我们不知道很多暗中的事情他有很多的暗中的事情造成了他今天的表象甚至他心中有很多的意念我们不知道所以主说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就都不要论断因为我们不能够认识人，不认识自己，不认识事物的真相所以他说只等到主来，到时候主要怎么样来显明人心的意念暗中的隐情，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主说如果我们有眼中有良木，而我们却想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那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成了假冒为善的人我们讲过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表演的人他事实不是他这个，他表现出来的人不是他真实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有良木，然后要把人家的刺拿掉，好像在帮助别人，事实上呢，我们成了假冒为善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蛮重的主耶稣讲的话因为主责备这些文士跟法利赛，就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论断这件事情很重要的，这个是主在这边特别讲到不要论断的但是这并不，但是我们主读主的话，我们就知道主并不是不要我们去拔弟兄眼中的刺 他说你先要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之后呢，你再去把弟兄眼中的刺拿掉。所以并不是说不要去帮助弟兄了，先是说你要先学习把梁木拿掉。所以主耶稣接下来讲到了，就是说呢，我们不应该论断人，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因为论断人呢，我们常常里面站着有一个骄傲的灵，有一个批判的灵，有一个定罪的灵，但是属灵的分辨呢，却是能够帮弟兄眼中除去刺，而且能够造就人。所以不是，所以我们要读这一段的时候，并不是说不要帮弟兄去掉眼中的刺，而是呢要先去掉弟兄眼中的梁木。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了，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圈，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讲到，你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圈。这是什么？这就是属灵的分辨。所以前面五节告诉我们不要论断，论断不好，但这边告诉我们呢，你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分辨，我们自己在走前面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帮助别人来选择，所以属灵的分辨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我们不应当有论断，但一定要有分辨。那这里特别讲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那讲到狗跟猪，那彼得后书有告诉我们，狗是怎么一个情形，猪是怎么一个情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我想我们吐出来的我们都不敢吃，对不对？但狗吐出来他会吃下去。猪洗干净了又到犁里面去打滚，这是他们的特点。那我们知道，如果从旧约的来看的话，旧约利未记特别告诉我们狗跟猪都不洁净。狗呢，它不但不反刍，它狗也不分蹄。那猪也不洁净，为什么呢？猪分蹄，但猪不反刍。那我们讲到反刍，就讲到像把主的话吃进去，反复思想。对主的话反复，就好像山上的教训，我们必须要反复来思想，我们才能够真正从这边得到益处。你不能光读字面，光读字面我们就受不了了。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读到第七章后面，第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地在磐石上。那我们听见这个话以后，我们就说怎么样呢？别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转过去给他打，就听这个话去做嘛。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反复思想主真正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不反刍的，就是没有把主的话反复思想。但如果我们把主的话反复思想成为我们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外面就分体了嘛，我们就与世界分开了，我们走的路就跟它不一样了，这是分体。那狗在这里呢，它又不反刍又不分体，所以狗在圣经里面特别预表外邦人。所以主耶稣对那个迦南的妇人怎么讲呢？不可把神儿女的饼给狗吃， 狗是代表外邦人说的，所以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什么叫圣物呢？就是圣物就是使我们能够成圣，分别为圣，使我们过出圣洁的生活的东西叫圣物。那在这里特别讲到主山上的教训，主山上的教训就是圣物，它能够使我们生命被改变，它使我们能够与世界有分别，使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出来给神，这是圣物。所以不要把圣物给狗，所以你不要把这一套主耶稣讲的呢，你告诉外邦人，那他真的是开始打你的右脸了，抢你的礼仪了，开始向你借贷了，你不能推辞嘛，所以说不要把圣物给狗。那接下来说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那我们知道珍珠都是经过痛苦来的，对不对？像蚌壳它有沙子进来了，如果有沙子进来，就像我们眼睛里面如果有个沙子进来，我们眼睛是容不下的，所以我们巴不得把它排出去就舒服了嘛。但蚌壳不一样，沙子进来很痛苦的，但它反而，它们不但没有排出，它反而分泌液体出来把它 包起来，久了以后经过那么多的痛苦，久了以后呢就成了珍珠。所以主耶稣讲到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也就是说这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如果我们这个人当环境来了，我们的反应就是说我不喜欢这个环境，我就把它推出去了，这就是没有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因为十字架是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设计。所以当环境来了，当拦出来了，当我们知道这是从主来的，这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忍耐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了，这个痛苦久而久之就成为你什么？成为你属灵的经历。这就是珍珠。所以一个人在十字架的功课上学的够多的话呢，你在他身上就看见属灵的经历就多。如果我们从来不背十字架，所有的难处我们不是抱怨就是推出去，我们也许日子过得好，但是你会发觉呢，他的属灵经历就少。所以这是珍珠。所以珍珠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猪特别是代表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洗干净了嘛，又去打滚嘛，我们都被主的宝血洗干净，但他又回到最终去打滚，他体贴肉体，所以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因为他不但不爱惜这些属灵的经历，他反过来咬你，所以这些就是什么？就是主教导我们，你不要论断，但是你应当要分辨嘛。所以我们需要来分辨。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会碰到一个难处，因为我们常常不该论断的时候我们论断，应该分辨的时候我们不会分辨，所以我们在走主的这条路上的时候就非常的难。那主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呢？你怎么样让你学习能够不论断，但是能够有属灵的分辨？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他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你们要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所以我们如果祈求不要论断人，我们祈求主给我们属灵分辨的能力，主就会给我们。寻找呢就寻见，你如果去付代价去找，他就会寻见，叩门呢就给你开门。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在寻求主的路上是一步一步更深的。刚开始你只是祈求，你什么行动都没有你就是祈求。但慢慢慢慢你会发觉呢，我们不但祈求，我们还怎么样呢？还去寻找了，这就更深的操练了。然后你不但去寻找了，你还到了门口了，你还要叩门。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个是属灵生命里面在操练得着这个不要论断跟属灵分辨的时候呢，我们越来越深的。但不管你在初期也好，中期也好，到末期也好，主都答应我们，你们祈求他就给你，你寻找你就会寻见， 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常常，就是我们虽然不好，儿子求饼，我们不会给他石头；求鱼，我们不会给他蛇。但是我们这个人其实不会祈求，我们常常呢是求石头，但主给我们饼；我们常求蛇，我们以为是好的，其实是求蛇，但主给我们的是鱼。所以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常常其实求的不是上好的，但主给我们的是上好的，更好的，他把更好的给我们。那这更好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灵嘛。所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三节，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你们做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不会祈求，我们乱求，我们或者求我们以为好的，但不是上好的，但是我们的天父把他更好的给我们，就是圣灵。所以圣灵会来管教我们，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圣灵会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所以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举几个例子。所以每一次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每一次我们想要论断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先来到主的面前，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了，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良木了，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的良木在哪里？就是这是操练，每一次看见，或甚至我们都已经论断了，赶快到主的面前来，主，我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了，那这很可能代表我里面有比他更大的问题，我有良木，主啊，求你帮助我，光照我，让我能够看见我里面的良木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先悔改在主的面前，所以天国进来你们都要悔改，我们先要悔改在主的面前，求主把我们里面的良木先除掉，因为如果你的良木不除掉，你怎么帮助弟兄眼中除掉眼中的刺呢？所以自己在主面前要承认自己才是那个该应该被对付的人，我们先要在主面前讲，每一次我们要去对付人的时候，或是我们认为是在帮助别人嘛，因为帮他拿刺嘛，但是我们先要到主面前来说，主，我们这个人才是应当要先被对付的人，我这个人良木不除去，我如果还要去帮助别人的话呢，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只有自己先经过对付，才能够真实的去帮助别人， 所以这个慢慢就可以产生出什么呢？我们不论断人，而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因为每一次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批评、高傲，我们比你强的那种一种感觉在里面。也许我们自己外面不知道，但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东西。而你事实上呢，并没有拔掉弟兄眼中的刺，因为你的梁木，你可能把它刺按得更深了而已。因为你的梁木嘛，就你造成更多的伤害。但是一个人经过了这样的对付之后，你会发觉你梁木真的去掉了，一方面你可以真正的帮助弟兄拔刺了，而且这个时候你在帮他拔刺的时候呢，你里面呢是带着什么一个谦卑的灵，因为你自己是一个受过对付的人，你比他还糟，你里面是一个谦卑的灵，是一个温柔的灵，充满爱的灵，这样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扶持弟兄。所以你就发觉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面，你会发觉当我们真的很厌恶自己随便论断人，当我们巴不得自己有属灵分辨的时候，我们做不到的。你靠着自省，自己省察自己做不到的，你需要怎么向主祷告，他会把圣灵赐给你。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节第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节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谁是敬畏他的真实敬畏的人？他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换句话说，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要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光照，不是靠自己去省察而已。你要靠自己省察的话，你自己我们人都不对了，你去省察不对的，所以你很多时候一个强盗杀了人，他还可以说我凭着我的良心起誓，我做的是对的，所以这个良心都已经不完全了，但是他还可以凭着良心起誓。所以我们的如果我们要靠自己里面的光来省察自己，我们只是像这里所讲的，我们只不过点火，把火围绕在自己的四周，我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有亮光，我们在暗中，我们应当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省察你就可以不要论断人就有属灵的分辨，这需要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诗篇三十六篇也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你看见我们真正要看清楚那是在他的光中，只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我们亲近主，我们在主的面前他就是光，在他的面前我们能见光，当然他的话就是光嘛，他的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读主的话基本上就是给我们光照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交通里面， 我们被光照，这是生命的光。弟兄姊妹有生命，他们分享出来以后呢，他们那个就光照了我们，所以这些就是说只有在光中我们才能见光，所以圣灵会在当我们渴慕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只有借着圣灵的光照，在光中见光，我们才能够有这些属灵的分辨。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因为很多时候当人讲到属灵分辨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讲到有一种恩赐叫做辨别诸灵，辨别诸灵，那辨别诸灵是圣灵赐给教会的一种恩赐，这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的，就是圣灵为了帮助教会建立嘛，所以有些人能够有分别诸灵的恩赐，但是这里讲的属灵的分辨呢却不是恩赐，它是一种生命，所以意思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属灵的分辨，这乃是借着生命的成熟所有的，那有些人把这个属灵的分辨当成什么呢，当成一种心理学，所以现在教会很容易就学各样的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很多东西好像那个带出来的结果跟圣灵带下的结果一样，那圣灵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向主去求或者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反而怎么样呢，会求助所谓的心理学因为好多是心理学带出来的结果跟圣灵带出来的结果好像很像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属灵的分辨不是一个心理学，因为心理学乃是魂的科学，我们知道这是魂的科学，属灵的分辨是从灵里面来的但是心理学呢却是魂的科学魂的科学是一种知识但是属灵的生命呢属灵的分辨是从经历来的，是从生命中不断的学习来的，而且这种学习是要付代价的要经过被破碎经过蒙神的对付经过神的拯救，我们看清楚了才可以帮助自己有属灵的分辨，能够懂得怎么来拣选自己的道路，能够懂得怎么帮助别人除去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这个过程常常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个求呢寻找呢叩门呢这是要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个人不应该去论断别人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因为教会是一个行政嘛，它需要有管理的所以在教会中呢，你会发觉呢，教会有他所谓的审判或是这里所讲的论断所以个人我们要学个人的功课但教会中呢你会发觉教会有更进一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好了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中间，我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审判了行这事的人。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见第五章十二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一方面讲到不要论断，不要审判嘛，但在教会里面就发觉呢，他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因为教外的人就是外邦人呢，他有审判的，他如果做错事，他有审判，这是司法的审判。 但是教类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所以外人有神审判他们，所以你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你看见呢，一方面你就个人来讲，你不能论断，不能审判，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他有审判，他有责备。但是我们知道啊，教类的人是谁呢？教类就是这些生命成熟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基本上他能够做审判的工作，都是他在主面前先学习对付个人不论断，个人有属灵操练、属灵分辨的人，他生命成熟了，他再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经过了学习，自己经过了破碎，他自己经过了对付，现在他生命成熟了，他在教会中开始负责任了，这时候他能够审判了。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讲并不是不要论断了，他你先把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以后，你就可以拔弟兄眼中的刺啊。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了，就算是这样子，你责备的时候，就算教会的责备的时候呢，也应当是怎么充满爱，应当是充满爱的，充满谦卑，充满温柔的。因为如果没有爱啊，你怎么做都是错的，没有爱怎么做都是错的。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你拿保罗做例子，保罗在这边讲的那么这么严厉，但你读后书就知道，他在暗中昼夜为他们流泪，这是什么？这是爱，因为爱所以管教啊。那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样呢？我们没有爱，但是我们要管教，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反作用啊。所以后来你可以看见保罗责备了好多人，到后来呢，主说如果你们赦免了他们，我们就赦免啊。所以主在保罗在这个地方在跟你说前书第五章最主要责备这些人呢，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不去审判呢？因为这些人本身自己都没有在神的面前对付过，所以他们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呢，结果呢，他们一方面他自己属肉体嘛，所以就对别人好像很宽大，这些事情都不做了，就教会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保罗说，我不能跟你们讲属灵的事情，你们都是属肉体的。所以保罗一方面责备他们，一方面他在背后为他们暗中祷告，流泪的祷告。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以后，他们这些人悔改了。所以后来保罗怎么样？因为他们的悔改，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赦免了他们，我也赦免他们。所以保罗基本上不是在定罪批评等等，保罗基本上是需要扶持他们，所以后来他们悔改，他们被扶持起来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自己是需要是一个被对付过的人，第二个呢，你会充满爱，充满谦卑，所以教会的管教是出于爱，教会的管教是出于爱，为的是使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有基督的性格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加拉太书也提到，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你看见这边特别提到你们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人就是说他自己有属灵的分辨，那他为什么属灵，他为什么有属灵的分辨呢？因为他的梁木被去掉了，他在神的面前先受过对付了，他经过破碎，经过倒空，这个人被炼尽了，现在他属灵了，他可以帮助人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充满爱，充满了温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说不要论断人，并不代表教会不能审判， 但所有这些审判的人呢，是生命要成熟的，要自己良木被对付过的，然后他里面有爱的灵，有谦卑的灵，有扶持的灵，能够造就别人。好，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我们最后一节看一下。所以主在讲完这一段以后啊，他是借着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所以需要祈求，需要圣灵，让圣灵更多的来管制、约束我们，来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啊。所以最后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啊，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律法和先知道理就是爱，爱就是怎么样呢？是一个主动的，它不是被动的。我们人的哲学都是被动的，人怎么对我们，我们就怎么对人啊。人对我们好，我们就对他好啊。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对他不好。但主是积极的，爱是积极的啊，爱总是积极的，因为爱带着生命，爱总是积极的啊。不是说你对我怎么样，而是我希望你对我怎么样。我希望你不要论断我，就不要论断你。我希望我不要打你的右脸，你打我右脸，我希望我不要打你的右脸，我转左脸转过来打，我就这样对你。所以这是积极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道理，这就是爱。所以爱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牙，还眼。爱乃是爱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父就是这个样子，人抵挡他，人背逆他，他仍然降雨啊，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的儿子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啊，人把他钉十字架，他还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神是这样的性格，主耶稣是这样的性格，他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告诉我们，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这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生命要长大吗？要有基督的性格吗？我们需要有暗中隐秘处的生活，需要过信心的生活，需要受圣灵管制的生活。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觉得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就是我们里面的光。主，深愿我们真的能够常常学习亲近主，常常学习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也能够常常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管制跟约束，不要我们让圣灵担忧，不要让我们学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真是对圣学习对圣灵敏感，而且愿意降服，就让我们里面自己这个人先被对付，好让我们能够有真实属灵的分辨，能够帮助别人。让我们学习操练你的性格，愿人怎么待我们，让我们先主动的待别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你来成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